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在主里问候家人平安，我是芳华。我们已经进入了2021年，深信摆在我们前头的是神满满的祝福和恩典，期盼我们永不放弃，专心一致的来跟从主。感谢主，通过空中崇拜，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敬拜神。有弟兄姐妹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空中崇拜留言说，他和女儿已经收听一年多了，非常感谢空中崇拜的侍奉。也有弟兄姐妹留言说，感谢主，在冠状病毒影响之下，因外来人没有证件进不了当地教会，不能正常礼拜，心中纠结。非常感谢空中崇拜这个节目，让我有机会一同参加崇拜，与神亲近。阿们，感谢主。是的，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和感恩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神。弟兄姐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让我们一同的彼此纪念，彼此代祷。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活在哪里？信息的经文在腓立比书一章20-30节。腓立比书一章20-30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的名要开始今天早晨第二堂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要等候主来预备今天我们进入神的殿中的崇拜。
烦恼的
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赞美诗22首《荣耀是主圣名》来颂赞我们的主。主啊，是的，荣耀是你的圣名，你是圣洁，你有大能，荣耀是你无比名。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这世界的光，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所造的。感谢神，你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主啊，谢谢你，你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叫如今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在何处，只要奉你的名的，归向你的，主啊，我们都可以来敬拜你，来归向你。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以慈爱来吸引我们的神，你的信实永不改变， 主啊，你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站立的稳，因你的救恩使我们得赎，帮助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和死亡的辖制。主啊，早晨我们来称颂你的圣名，谢谢主，我们要敬拜你，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用第二首诗歌，愿耶稣的荣美从我显现。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三遍。
但愿耶稣的荣美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清洁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直到耶稣的荣美从我显现。但愿耶稣的荣美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直到耶稣的荣美从我显现。
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主啊，谢谢你，正如我们所唱的诗歌，但愿主你的荣美、你的性情、你的清洁、温柔、甘甜都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谢谢你，今天早晨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因为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主啊，我们要向你说，你是我们的份，我们要仰望你，我们也要来等候你。主啊，我们来寻求你，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你说心里寻求你的，你必施恩给他。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不安的时代当中，主啊，我们众儿女在你面前向你恳求，求你让我们常常警醒祷告，我们专心等候我们的救主再次降临。主啊，我们也要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世界各国的政府在上执政掌权者来祷告。主啊，你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愿你帮助所有执政掌权者在世界的各地都行你所喜悦的事。主啊，我们也向你感恩，你所赐给我们和我们教会的恩典是多而又多，谢谢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在每天所处的这个世代和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天天来见证主你的信实和你的荣耀。主啊，我们今天早晨在崇拜当中，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在敬拜当中，我们所看见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耶稣基督。谢谢主，让我们在敬拜当中与你一起同得那美好的基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神，今天希尔诗班在我们当中，他们要用献诗带领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他们的诗歌是我心颂赞，
主，叫我心歌颂。
阿们。感谢神，今天伟人长老在我们当中，他要证道的题目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活在哪里呢？腓立比书一章20节到24节经文，等一下伟人长老会带到，我们一起请伟人长老。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腓立比书是保罗在坐监的过程当中写出来的，他在之后60到62年当中，因为传扬基督被捉入监，在那里写了4封书信，包含腓立比书，然后如同他信中所说的，他会被释放，他会得救释放，然后释放之后呢，他展开了第4次的海外布道、海外宣教的旅程，也是最后一次。到了主后67年，又被抓入监了，不久之后就为主殉道了。过去这10几年，因为参与福音戒毒服事的关系，我认识了许多坐过监牢的人。那我特别有个观察，就是好像坐监狱越久，那一个人的生命的更新跟改变呢，其实是越不容易的。但感谢主，保罗在坐监的当中没有灰心丧志，因为他还能够在监狱里面写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所以我相信保罗在整个监狱的当中还有更多的时间心灵沉淀，来检视自己跟神的关系，来反省，来检讨，然后继续的带着极大的力量、喜乐、平安来传福音，依旧在书信的当中来见证主。腓立比书很有意思，还有4章，把它加总一下，一共104节。它很特别的是，那个我出现了129次，也就是一节有时候都出现不止一次。那是一个检视自己跟神的关系，然后希望把这些的检视的心得或者榜样来劝勉、来激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那个你们出现了89次，当然讲的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在讲到这3位一体真神的时候，讲基督或基督耶稣这样的用语呢，一共有39次。讲神呢，天父上帝这个神呢，有24次。讲圣灵的部分，有圣灵、神的灵、基督之灵，有3次，全部加起来66次。啊，66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啊，因为圣经一共有66卷。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那种跟神的关系的反省。今天的信息经文的范围19节到30节，这12节的当中某个角度是个缩影啊，甚至密度更高，因为我出现了14次，你们也出现了14次，然后讲到基督或基督耶稣有7次，神1次，基督之灵1次，共9次。你对比那个比例是更高的。我相信是在那个建议的当中反省自己跟神的关系，然后来勉励他要关心的弟兄姐妹，是很宝贝的。我自己没有坐过监，但有一次很特别的经验，大概是10年前，我跟几个朋友去爬山，爬过一座山头，就走过很久的路，很辛苦很危险的路呢，来到了主峰的那个一个简陋的山屋。到那个山屋，我其实已经体力差不多了，我在想如果我这次攻顶呢，恐怕我就很难走下去了。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跟领队商量说，我在山屋等你们。他们算没关系，再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1个小时以后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在那个山屋等待，安静，然后1个小时又没有回来，2个小时之后还是没有回来，我开始慌了，这怎么得了？靠一个人走下去有困难，可是他们几个人在山上，那怎么办呢？手机信号是没有的，怎么办？祷告也静不下来。这时候突然有感动说，你要不要检视一下你跟神的关系？我觉得从1975年信主之后，上帝怎么带领我、改变我，到今天那一路上的带领，我还怕什么？所以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在那里那个祷告也就安静下来了。为我的朋友祷告，为领队祷告，他们3个半小时以后才下来。但对我来讲，那是一个很深的与神经历的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是借着检视自己跟神的关系，在神的带领当中，对未来有更大的盼望。我也相信保罗在坐监的当中想到上帝他跟神的关系，用这样的关系、用这样的榜样来劝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而这个劝勉我觉得有3个层次，就在这12节的当中呢，我把它分3段。 第一段是19节到23节，讲到重点，讲到保罗跟这个神的关系，然后神怎么成为他的全部，成为他的中心。然后24节到26节呢，讲到保罗还有神以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的连结的关系，然后最后勉励他们，他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到27节到30节。我们就把这三段把它读一遍，这12节把它读一遍。我们先读1章19节到23节，请。因为我知道这世界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这几节你可以看到基督在保罗的身上，他为基督而活，他传扬基督，见证基督，他所思所想总叫基督在他的身上照常显大。无论在顺境当中，在逆境当中，无论他这个坐监要坐多久，什么时候被释放，是生是死，他很清楚基督是他的一切。这是保罗跟神那个很紧密的关系。然后这样的关系跟腓立比教会是有关系的。我们来读24节到16节，请。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是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守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保罗看到神要他活着，虽然他情愿离世与神同在，但是神要他活着，而那活着有那个需要，因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有的需要，要帮助他们在这信仰上可以站立得稳，可以又长进又喜乐，在基督里的欢乐，或者是在基督里的那个夸耀可以越发的加增。所以保罗神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然后最终进到27节到37节是勉励教会，勉励所有弟兄姐妹啊，自己活出基督在他们生命当中来见证神。27节到30节，请。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这十二节的经文有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活着，基督也在所有神的儿女的生命中活着，基督当然今天 也在你我当中的活着。而这样的一个活着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找了四处的经文帮助各位更能够去思想什么叫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四节经文也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帮助我们从保罗书信当中来更了解什么叫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四节经文我们把它读一遍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那是一个在信仰当中你知道你是属神的，你知道你今天认识这个神， 你领受了救赎，让耶稣基督坐在你生命中的宝座，从此你开始学听这宝座主的话，从此虽然还是你这个身体，可是你的思维在改变，这个改变是越来越用上帝的话语，用上帝的心意去做思考，去做回应，去做事，去与人的交往，都是在当中要去见证你是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呢？你的生命不一样，所以你的思维不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属神的生命，这是一个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生命，这是一个靠你自己做不到，但从神来的救赎与爱，上帝话语，圣灵的同住，你知道你可以学习操练你的生命更属神，来让见证基督在你里头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一个不太容易了解的，我尝试画一张图来帮助各位了解什么叫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可以思想在永恒的时间点当中的某一天，你我诞生了，诞生了在某一个家庭，然后渐渐你长大了，你开始知道，哎，你在家庭或在学校，现在在职场，在教会，你是有一个身份的，这个身份就有一个职分啊，做儿女的职分，做父母亲的职分，这个身份要带的职分，你说不定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身份职分做好，却没有办法。慢慢的有一天你认识了神，你接受了救赎，成为基督徒，那是你一个生命改变的起点。在那起点的当中，你还是有那地上的身份跟职分，但是你知道你在地上这肉身活着，你信了主，领受救赎，你会知道另外一种活着，叫非肉身的活着。非肉身的活着，那是到耶稣基督为你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永远与主同在。然后在肉身活着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身份跟职分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你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思维，就是你会开始思维说，在我现在的不同群体的身份跟职分里面，如何去活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一个被基督所救赎的基督徒，那属神生命的位分。或者你会从属神生命的位分，从上帝话语的那个角度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在我现在的跟身份跟职分去做应该做的事。一直到有一天上帝预备的时候到了，你地上的身体死了，从死亡却进入永生，从肉身活着进入到非肉身活着。所以在活在基督，在这个肉身活着，活出基督，就是在你的职分身份里头怎么去活出来你的不一样，你有一个属神生命的位分，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怎么从上帝的儿女去思想以前你不想做的事，如今为了基督的关系你愿意做，以前你不想学的事情，如今为了见证基督在你生命当活着，你愿意去学，愿意去做，甚至别人不愿意做你愿意捡来做，那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徒如今我们活在地上不同的群体，在家庭，在职场，在学校，在教会，在团契，在小组，我们都有不同的身份跟职分，不管哪一个身份跟职分，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的馨香之气，一个属神生命的位分呢？我从这十二节的领受里面，我觉得有四个重点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个，活出基督在你职分所属的群体，简单来讲，活出基督在你所在的群体，这个群体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小组，你的团契，你的教会，你的职场。保罗他在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当中，他其实很清楚的思想，他其实如果他可以选择的话，他宁愿有一个生命的转换，那是肉体活着进到灰肉身活着的与基督同在那个离世。甚至保罗也说，那若是活着，他当然知道这个活着当然要去以基督在他身上活着，去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让那些工作也带来一些生命的果子，这也很好，可是跟基督同在也很好，那两个要选择，他要选择跟基督同在。在两年当中怎么办呢？当然听上帝的话，上帝还没有要他死，所以他知道他如今肉身活着对于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更要紧的，更要紧的是他们是有需要的。保罗在讲活出基督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活出基督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工作，更不是为了自己的专业，是为了 你那个身份职问的那个群体的肢体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能够与神有更多的连结。所以活出基督不是活在自己的工作，是活在你为什么做这个工作，那个跟肢体相关的那个群体的生命可以更属神。所以弟兄姐妹要为自己祷告，在你所在的群体，你怎么去为你所在群体里面的人，不管你喜不喜欢，那都是上帝为你所预备的，你怎么样帮助他们的生命可以更属神，用上帝的心意去做思考，这样的思考帮助你在这个群体活出基督，来帮助这个群体在信仰上，在他们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帮助这个群体在耶稣基督里靠主夸耀得胜的那样的一个那种欢乐呢，是越发的加增，让这个群体更属神。所以24节到26节，保罗知道神现在还没有要接他走，他肉身活着是为了他做一个宣教士，帮助建造教会的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这是要紧的。所以他要将来释放之后，他要住到他们当中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让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夸耀可以越发的加增。活出基督为所属群体的人生命更合神心的关键，绝对是当你在做事的时候，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优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专业、自己的方便、自己的需要。我不是说他不需要考虑，但是你要优先考虑的是肢体，你所服侍的肢体，你所关心跟你一起同为群体的肢体，他们的生命怎么与神更多的连结，再考虑其他的。这是活出基督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活出基督在群体你自己的行事为人。其实在26节跟27节当中，保罗在讲一件事，保罗用他自己生命的榜样，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当然他也劝勉腓立比教会所有弟兄姐妹，今天也劝勉你我，也要展现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生命，活在你所在群体里头的行事为人。所以27节的前半部，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那个情况当然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什么叫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呢？最根本核心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5章19节，来，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我在思想的是新约的耶稣基督跟旧约一开始的亚当，当然我们知道亚当不听上帝的话，最后被赶出伊甸园，耶稣基督一生都在听上帝的话，都在应验经上的话，成就了救赎。这样的救赎对比罪人跟那个义人当中的时候，那我们去探讨一下这个罪人犯罪所得到的问题，来作为说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就不要落入到他们的当中。我从创世纪的3章找到了3个核心的重点，那是人不听上帝的话之后，亚当夏娃也知道上帝来到园中，他们就躲起来了。当然上帝知道他们躲在哪里，上帝知道他们吃的果子，但上帝没有马上行公义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耶和华神反而是用3个问号问人。那3个问号里面代表3件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意义。第一个是价值观，你在哪里？为什么上帝来了你要躲起来？那个价值观不属于神，那属于撒旦，属于世界的。所以我们认识了基督，领受了基督的救赎，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行事为人的当中，我们的价值观更多的属神，不是更多的属世界。当然你我今天在世界活着，不可能不受世界的影响，可是属神属世界的那个征战，其实就是生命更新的过程。我们怎么样越来越多展现的价值观是属神的，不是属世界的。另外是品格，我们都是蒙的罪人，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说不定有些事情你是很有心情的，态度会不理想的。所以怎么在越认识神的当中，我们的品格越来越合上帝的心意，那圣灵的9种果子在你我的身上也会越来越清楚， 当然越来越清楚，不是说我们可以完美。所以在品格上面怎么展现生命的态度，你知道你是属神的儿女，怎么在你做事的过程、做事的习惯当中展现一个属神的生命，在你的不同的身份跟职分里头。有一个我们都认识，那个人在圣经当中的叫约拿。约拿书有四章，三章跟四章很特别哦。第三章是他本来上帝叫他到尼尼微城传悔改的信息，他不去啊。上帝他本来以为还可以逃避神，买的船票到他是去躲避耶和华，但耶和华使船遇见大风浪，他知道他得罪神了，就请人把他丢在风浪当中。上帝派了一只大鱼把他吃进去，又把他吐出来，最后他说乖乖的去尼尼微城传悔改的信息。这一传不得了，从老到下，从上到下全部悔改，以至于连耶和华神都后悔了，不降灾毁灭这城。照理讲，这时候的约拿，论他的专业，论他的工作的专业，传悔改的信息，那个专业是100分啊，是100分，连上帝都后悔了。可是他所展现的生命的态度，竟然是神因为后悔了，约拿就大大的愤怒。神还问他说，你这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啊，那个属神生命是不及格，可是做神工作的专业却是100分。你觉得神看重哪一种？在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莫非你没有听从神的吩咐去吃那不该吃的果子吗？去思想在你的品格当中，在许多跟人际互动当中，我们先从态度，那个态度我看见属神的生命吗？第三个，因为第二个问题，亚当的回答是说，我为什么会吃？因为你所赐给我的女人叫我吃，我就吃了。啊，这个叫一箭双雕啊，骂了夏娃，更骂了造夏娃的神。然后神就问夏娃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去思想说，我们做事的那个习惯，我们做事的思维，我们所展现的是一个属神的生命，还是展现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恩赐呢？当然夏娃很聪明，他说因为没有第三个可以推了，他推给那条蛇，这很厉害。蛇是谁造的？神造的，又是一箭双雕。当人没办法活出属神的生命，其实那是很恐怖的。所以活出基督在群体的形式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就是在价值观、在品格、在职分认知，有没有越来越属神，还是依旧老我呢？第三个活出基督在哪里？在内部的福音，为福音的合作与同工。27节的后半部说，保罗说，我后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同有一个心志，齐心怎么就解释呢？我觉得最好最美的解释是在以弗所书四章的11节到16节。十二节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个基督身体的属基督的爱与生命，在我们群体里头成为，那是一个可以感受到的文化，感受到的氛围，在那当中，那个合一是神居首位的合一。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4章13节跟16节。来，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个合一不是合谁的一，那个合一是合神给我们的这些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道，然后每一个人在里面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个合一是以神为首位，以神为头，以神为中心，靠他联络合适，然后我们彼此是肢体，百节各按各职，彼此是相助的，因为缺一不可。然后我们在里头基督长成的身量渐渐增长，每一个人在基督的爱中，在弟兄姐妹彼此扶持的爱当中被建造、被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同有一个心志、齐心为福音的合作跟同心当中，你可以看到那整个属神群体文化的美善、属神群体生命的美好。可是在实务上面，我知道有许多属神的群体内部是不合作，合作很困难，是不同心，因为同心很难。 甚至有时候我都会想到一句话，这一句话是我在职场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讲过，那个人叫施正荣施先生，他还领受到那个斗争的厉害，还讲一句话说，里面的斗争比外面的战争还厉害。如果一个服侍神的群体里面的斗争比外面的战争还厉害，真的多伤人啊，多没有见证基督啊。属神的群体文化要属神，我相信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努力的去学习活出基督，不是为了你不喜欢的人活出基督，而是为了我们应该内部我们这个群体属神的群体要为福音一同来合作，一同来同心，大家都来服侍神，当然我们需要分工，然后我们要各尽其职，当然我们要有一些制度流程跟专业，可是为什么要分工？分工是为了要合作，因为这些事情当然很大，不可能一个人做，要大家成全圣徒，大家都来做，有一些分工，可是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位，所以分工是为了要合作。那为什么要制度？当然这个制度是为了回应实践上帝的话，在你所在的群体所定的制度流程跟专业，制度一旦定出来，无论你在组织的层级是哪一位，都要照这个制度而行。所以制度本意要帮助我们同心，当然这个制度为了实践上帝的话，最后这个同心还是神回到神那边。可是常常当一个属神的群体活出基督的力道很弱很弱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分工，甚至个人埋头苦干自己的事，要合作很困难。我们可以照制度来，可是这个制度呢却变成官僚，那个墙壁很高，而且搞不好墙壁呢也是透明的，你看得到对方却摸不到对方，我们没办法同心，那是文化错了，文化是结果也是原因。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每一个人学习活出基督，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巴不得在你的家庭，在你的职场，你的部门，在教会，你的团契小组，或者哪一个事工部门里面，那个大家一起同工的文化健康吗？那个文化能够见证基督的身体吗？然后盼望每一个人很慎重的反省自己，那个文化更属于神，你是加分还是减分的人？我希望答案不是我不加分我也不减分，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是生命是活的，所以不加不减其实就是减了。就是帮助我们，我们都是在你所在的群体，不管那个群体是不是都是基督徒，怎么让这个群体的文化更健康，更属神，更合上帝的心意，我们都是加分的人，无论在家庭，无论在教会，无论在职场。第四个，活出基督在与外界的属灵征战。在腓立比书最一章二十节到三十节说，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来自灵界的攻击，来自于撒旦的攻击，要攻击我们，那岂不证明他们的不对，而我们是被拣选跟拯救的吗？我们是蒙恩的吗？我们得以信服基督，上帝的话所教导我们，渐渐成为我们的思想，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来遵循他。纵然有许多的难处艰难，我们为他受苦，我们为他征战。弟兄姐妹，你有多少时候没有自己感受到自己在为基督受苦，为基督征战呢？可是我们所属的地方那个价值观也在引诱，也在诱导我们，我们所属的地方有许许多多不信基督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也能够去思想，我们有没有为传基督而受苦，为传基督而征战呢？在保罗那个时代，罗马帝国逼迫很严重，那当然你可以想见，那个甚至为了遵行上帝的话，甚至要殉道的。当时候也有很多的假先知，很多不同样的偶像的崇拜，然后世界的价值观的诱惑当然就更大。但今天我们仍然有许多的迷惑跟许多的诱惑，求神帮助我们，在你所在的群体的当中感受一下，我们是不是有那与外界的属灵征战的感受？如果没有的话，求神帮助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力气啊，我们吃苦的 吃苦在哪里？在内部的同工在吃苦。我们吃苦在哪里？我们征战在哪里？在内部跟自己的肢体在征战。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力气要往外，这个力气要与主同工，跟外界的属灵征战当中来活出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感受到你有外界的属灵征战吗？那如何面对在属灵征战当中活出基督呢？我从这十二节找出五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活出基督在与外界的征战当中源于我们求神保守，不要因为对方的恶意我们就恶意来回应，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敌人用恶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以善胜恶，那个源于来回应。那当然源于更相关的是态度，我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证，那个态度可以见证基督。虽然对方对你是恶质的，甚至你就闭口不言，但是态度温柔来见证我们的不一样，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然后我们的方法不是靠世界的方法，我们的方法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用属神的方法，用属正道的方法，我们信服基督。甚至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为他受苦，为主受苦是一个生命的荣耀，是一个可以夸耀的事情。然后我们不能一个人，我们要伙伴。所以保罗关在监里头，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保罗也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所要面对的这个试探，外界的这个引诱逼迫，也为他们祷告。这个伙伴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要在伙伴当中活出基督，我们在伙伴当中知道我们是同一个心智同属神的人。然后这里头共同要有的当然就是祷告，就像一章十九节一开始的你们的祈祷祷告。在整个苦难的当中，在整个不平静，在整个教会离开舒适圈，在许多不方便的当中，我们需要祷告。盼望借着这五点，在态度上，在原意上，在祷告上，在方法上，在伙伴上，我们都活出基督，我们就可以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因为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信服基督的，我们是为他受苦，为他受征战的。所以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活出基督在哪里呢？我们把这四点把它读一遍。来，活出基督在职份所属的群体，活出基督在群体里自己的行事为人，活出基督在内部为福音的合作与同心，活出基督在与外界的属灵征战。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拣选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可以跟随基督的基督徒，可以成为门徒。主啊，谢谢你今天因为领受这个救赎，我们在这世上活着的时候，主，我们学习不再用过去的思维活着，也不再用这世界价值观所教义我们的活着，而是从上帝的话语、圣灵的感动、上帝的恩典当中来学习活着，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上帝的话、神的话始终藏在我们心里，好叫我们不得罪你。主啊，让这光成为生命之光，让上帝的话就是这光。主啊，让我们在我们所属群体活着的时候，可以见证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更重要的，主啊，无论我们这个群体里头有多大的困难跟难处，总帮助我们，基督都可以从我们身上来显露出来，让基督的荣美从我们身上更多更多的彰显。谢谢主，听孩子祷告，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伟人长老的信息。我们以下要用诗歌来回应我们刚刚所听到的信息。
但愿耶稣的荣美从我显现，耶稣，从我显现。
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主，你用你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叫你荣美的生命可以在我们身上来彰显。谢谢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情当中，你也眷顾我们，祝福我们。如今我们把我们所得的一部分带到你的坛前，求主你悦纳，也求主你保守教会的同工，把这些金钱都用在你国度的使用当中，更把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的身心灵都献在你的坛前。主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求主你都来使用。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要一同来起立，我们唱三一颂，并且领受神的祝福。
普天之下
但愿耶稣基督荣美的生命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都能彰显，也保守我们所处的现今，不论我们在哪一个岗位侍奉，保守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队都在耶稣基督的看顾当中，将我们的生命能够展现在我们的团队当中。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提早预备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